像前些年流行过一个有点像教人企业管理，有点像教人修身做人的书，好像那个系列叫什么七个好习惯，台湾翻译教育成功有约，里面说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发挥出力道的人需要拥有的第一个好习惯，就是你的心情是你自己能够自主的，不是由别人来影响到你的。那这当然好像庄子说的一个绝对向度里面的最低级的幸福，好像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就不太多了。像我从前教小孩子庄子班时，有个妈妈来和我讲，谭老师啊，你在上课画的漫画还蛮有趣的，以后多画一点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要多画一点，这就是举事而喻之则佳劝了，马上就心动了。但是我觉得在学习庄子的过程里面，就是越来越要求自己的心，越来越撑得住这种事情，就是人家鼓励你干嘛，你不要被煽动了，心就乱了。我自己要搞清楚我要的是什么，而不是别人认为的怎样是好的。当然这些年我也有一些些微的进步，就是我之前有把上课的一个稿子出了个小册子，叫做武当与情志，有个看过这个书的曾经当过编辑的一位女士就来找我谈这本书，她说你这个书啊，我帮你把它改写，让大家都可以用这本书来达到身心健康什么的。然后我听她讲了以后，我就想原来你是想要一本来普罗大众用来修身养性的书啊，那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写的，我这个书就是在写中医里面那个金木水火土的象征物而已。但是我写五脏也好，情志也好，只是在讨论这个象征物随便扯的话题而已，那是用来中医教学，用来象征物转换的课程而已，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被煽动，没兴趣。我就觉得你要学中医就好好的把伤寒论学起来，就医术很好了，那你不是这一路的人，你也不用来摸一下摸一下哟。那渐渐的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发觉在学习庄子的过程中，每年这样加一次，慢慢的要求自己要改变到比较像是庄子说的幸福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的确这种面对外在的人的认同与不认同，那种心里面很冷很淡然的感觉，那的确是比没有这样的定力的情况下要幸福很多，因为心情基本上比较稳，不太会有那种闹情绪。我觉得现在一个人闹情绪常常会迁怒，常常会怎么样，可是当我们越来越承认宋荣子的那种境界时，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人，尤其是我的家人或者好朋友，就是几乎不太有机会看到我闹情绪或者迁怒的状况，因为我会觉得我心情不好是我的事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误。就是我今天如果心情不好的话，如果我是女人，我今天月经来了，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心情如何如何，那真的已经不能够再推卸给外在的环境或者别人了，就是什么人怎么样，今天对我怎么样，所以我很不高兴，这种我已经没有脸讲出口了，就是觉得心情是我的事，这绝不是别人可以为我负责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有这样的一种能耐是幸福吗？我觉得比起这个在世界上面要求比较多成就比较大的这样幸福来讲，我当然觉得这个情绪能够独立的幸福是比较大的幸福，而且是比较绝对的幸福。但是呢，庄子对于这个宋荣子呢也并没有给予过高的评价。庄子说比其余是未硕硕然也，他说宋荣子活在这个世上并没有数数然。我们教中医把脉的时候，有一种脉叫数脉，数脉就是跳得很快嘛，就是他在世界上并没有急急忙忙慌慌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是走到他这样情绪比较独立的世界的时候，你其实时常的生活都是被人家的态度牵着鼻子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别人说了什么你就觉得不行，比如说你朋友和你讲啊，你这样是不爱我，然后你赶紧要做些什么证明我是爱你的，就是为了别人的意见做一些挣扎，就一直在那边紧张，或者老板给你什么态度就乱想是不是老板不喜欢我，然后赶快加班讨好老板，这都是数数然的表现。但是你的却切断了外在世界对你种种的牵扯。可是呢，庄子说虽然有有未数也，那庄子逍遥游篇里常用的一个象征物就是一棵大树，那在这里我觉得庄子用一棵大树在不同篇章里 是象征不同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在人间世里面，他讲的是一棵无用的大树，再讲的是说，你不要去当爱心树。说如果一棵树的生命目标是要长成一棵大树的话，你就千万不要结什么好吃的果实呀，怎么样让人家来砍你？如果你结出美味的果实，你的这个木材是很好用的木材，那你还没有长成什么木之前，人家就先把你果实摘光，木头砍掉了。所以那个人间世篇讲的大树是讲，如果你的人生真的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你要达成的愿景的话，你在不相干的地方不要乱给爱心，因为你在不相干的地方给爱心的话，会耗掉你的元气。这个是以达成愿景的基数来讨论的一棵树，那是人间世篇的象征物。